亲爱的女孩，愿你温柔又坚强，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。嗨，你好吗？欢迎收听闺蜜联盟，我是你们的主播慧慧，每周五晚九点陪你度过一段温暖的时光。上期说到了，黄女士送出了礼物，也买好了房子，更加准备好了一颗白头到老的心。那这一期我们将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和你分享呢？由于还有业务需要交接处理，黄女士便回到了北京。她放心地将上海的房产交给了李先生，李先生也请了有名的设计师重新进行了装潢设计，每天晚上很认真地汇报装修进度。就在一砖一瓦地建设新家园的时候，李先生在感情上的嘘寒问暖少了。黄女士对此并不在意，她觉得柴米油盐或许才是生活本来的意义。经过了半年时间的敲敲打打，爱巢已经基本完成。远在北京的黄女士向亲朋好友发出了自己的婚讯，邀请大家届时到上海参加他们的婚礼。想到给李先生一个惊喜，黄女士私下和装修公司确定了正式交房的日子，在装修好的新房里开始了未来的生活。这是她所能够想到的最大的浪漫。北京的业务已经处理完毕，上海即将成为他的新家。每每想到这里，他总会流露出幸福的笑容。交房那天，满怀期待的黄女士准备开门时，却听到了里面有说话的声音。推开门的瞬间，一幕惊人的画面展现在了面前。李先生确实已在新居，但却并非一个人，跟他一起的还有一个比他年轻许多的女人，两人正甜蜜地说着什么。是的，就在与黄女士热络恋爱的日子里，李先生出轨了，他又爱上了别人。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，但黄女士却遭受了两次背叛。她站着静静地淌着眼泪。此时的李先生并没有过多的辩解，他很清楚两人还没有结婚，何况房产证上只写着他一个人的名字，从法律上似乎不需要承担什么。李先生冷淡地说，你我缘分已尽，在这段感情里我也付出了很多，没有谁对谁错，就好聚好散吧。黄女士终于克制不住了愤怒，大吼了一声，你拿着我的钱买房，却跟我别的女人卿卿我我，还说没有错，我不想说什么，法庭上见吧。因为200万首付是黄女士付的，她便向法院要求李先生返还房屋，并且返还送给她的奢侈品，同时对于给自己情感上造成的伤害，还要求李先生支付20万元的精神损失费。对此，李先生答辩称房子是自己买的，与黄女士无关，自己从来没有收到过20万元的现金赠与款。至于银行转账的180万元，则是黄女士的自愿赠与。至于精神损失，既无伤害的事实依据，也没有赔偿的法律依据，自然更加不同意了。信心满满的黄女士以为会胜诉，却收到了败诉的判决。她对律师哭诉，我明明付出了那么多，法律为什么不帮我？她一副无辜的样子，泪眼婆娑。一个成功的女企业家，却因两段失败的感情变得敏感而又脆弱。律师告诉他，你知道这次诉讼为什么会失败吗？是因为法院觉得李先生有道理吗？并不是， 而是诉讼请求找错了。你赠与给他的是钱，并不是房子。而对于李先生名下的房子，你并无证据证明是你购买的。想要获得转机，诉请应该调整为返还赠与的款项。彭女士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，但还是略有疑惑地说，赠与的款项还能要回来吗？不是已经送给别人了吗？律师说，你只说对了一半，确实赠与后已经实际交付了的话，就无法撤销赠与了。例如爱恋期间小额礼物或者生活用品的赠馈，例如爱恋期间小额礼物或者生活用品的馈赠，已经给到对方就无法要回，就像你送给他的皮带、手表等等。但是本案中的大额款项有所不同，你给他钱是以结婚为目的的，就是想跟他共赴一生，现在他不与你结婚，赠与条件也就不成立，所以赠与是可以撤销的。经过了律师团队的准备和证据搜集，他们重新提起了诉讼请求，要求返还赠与的款项。法院最终支持了他们的主张，判决李先生返还180万元的赠与款项。20万元的现金赠与由于没有证据，没有能够得到支持，这是早就预判的，也是黄女士能够承受的。2年后，走出失恋灰霾的黄女士在上海终于遇到了对的人，重新走进了婚姻殿堂。家庭应该为家人的幸福生活提供保障，但是没有人应该因为婚姻而致富。合理的婚前财产规划能够适当的规避恋爱或者婚姻失败带来的风险，保护财产不外流，让以爱之名的结合更加纯粹，从而更加久远。法律是理性的，有时甚至有些冰冷，那么如何传递出温度呢？希望在你失望落寞的时候能够想起法律，能够想起闺蜜联盟，或许这里能够找到你想要的温度。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全部结束了，感谢你的聆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，欢迎转发，更欢迎关注闺蜜联盟俱乐部，每周五晚9点，慧慧在这里与你准时相约。